接着我看从哪儿开始呢？是从，三祖哈，讲到三祖来了。西天三祖，讲到七佛，然后讲到本师的化迹。行，那我们把麦交给你了。
好的，好的。我们那个前两次我在的时候，那个李群师兄他忙别的去了，我在的时候就讲的不多，才说了两个，因为就是说大家就修行上的问题有什么要讨论的，你们之间也可以互动，还有什么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为主，没有事儿了我们再学习，是这样的，就是比较活泼，就是按照咱们以前商量的那个答疑的形式来的，按照答疑的形式来的，谁有问题提，没有问题的就那个啥，没有问题的话实在是没有事儿了我们再讲课，就是这样的，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接着问。蔡小鹏的那个文件的名字叫什么文件来着？七佛是吗？哦，是叫七佛啊。对，微信上的，除了微信上的还有别的吧？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修行上的问题，以这个为准，其他的是次要的。七佛那个完了，好的好的。西天二十八组啊，他们有他们的风格，看西天二十八组的，说句实在话，没有看咱们中国的那一种的过瘾，中国的初祖从楚达摩到了中国就很多好玩的，他们之间的事迹不多，他们之间的事迹就是事迹不多，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寄送，也就是这个，其他的就是就是前二十七个，就是那里面的那些西天的那些，不多啊，没事儿，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看看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还有最近一段就是说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啊。有什么觉得需要讨论呢？我们都可以这个为主讲，就不是辅，不是那种讲法，讲是辅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没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先等半分钟，然后我们讲上一次的蔡师兄说到的阿难，然后我们从西天三祖商那合修那里开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学习，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在我们在读诵啊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聊的就贴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学的过程中都可以插，我们以答疑聊天为主，学习为辅啊。三祖商那合修尊者，摩突罗国人也，一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胜，母乔娇奢耶，在胎六年而生，凡与商诺伽，此云自然福，如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圣人诞生，则此草生于洁净之地，何修生时瑞草私应，昔如来行化至摩陀罗国，见一青林枝叶茂盛，与阿难曰，此林地名优留图，吾灭度一百年后，有比丘商那何修于此转妙法轮，后百岁果旦合修，出家正道，受庆喜尊者法眼，化导有情，即指此林，降二火龙，归顺佛教，龙因师其地，以见梵宫，尊者化缘祭酒，思复正法，寻于刹利国，得优波居多，以为给事。 这是中国人的描述方式，但是描述的也是有奇迹的地方，有奇迹的地方，就是这个人，这个尊者三祖啊，三祖，二祖是阿难，三祖呢，三祖他是就是怀孕怀了六年才生出来，人家都是就是怀胎十月，他是就是怀胎六年然后出生。他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的是有说是自然福，还有的说的就是一种瑞草的名字，就是瑞草呢，就是说有圣人诞生，这个草啊就会就是也会生出来，没有圣人诞生，这个草生不出来。没想过，你要是比喻初二界，你还可以说永断二障，永断两种烦恼什么什么的，那说了多永断两种生死，都可以吧。没想过是一种比喻。比如说吧。比如说吧，你要是说降二火龙比喻两种烦恼，那什么都可以比喻成两种烦恼，什么都是两种烦恼的体现，两种啊，两二见的体现，不是吗？人家五灯会元神，你更神。这个瑞草它只是在圣人出生的时候，这个瑞草啊才呼应的生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来啊跟这个有一个预言，就是如来当时的时候，他就是去那个就是行化一方的时候啊，曾经路过过这个国家。然后路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个树木啊，就是枝叶非常的茂盛，他就跟阿难说过，这不就是阿难的徒弟吗？他就跟阿难说过，他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优留图，我啊将来就是我去世了，我去世一百年以后，就是我去世再过一百年，就有个比丘，这个比丘叫商那合修，会在这个地方上弘法。等到这个百岁以后呢，哎，果然这个商那合修他就诞生了，出家正道。然后呢，当时的时候他出家了以后，曾经到过这片林，到了这片林曾经降服过两个火龙，两个火龙归顺了佛教，变成了佛教的护法。然后这个龙呢就给了在一块地方上，就在这个林子中整了一块地方，建成了一个梵宫。这就是他的事迹，事迹就是只有这么多，后面的应该是护法的。尊者化缘祭酒，这个应该是说的，就是说他就是施化了一段时间，应该想着就是要把这个法传给后面的人，然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刹利国，到了刹利国，找这个优波居多，做他的侍者，大概是这种情况。大家看看有什么修行上的没有，都可以随时的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学。有人问说世间乱呐，怎么应对呀？这不好答呀。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一段没有问题，再接着往下看。因问居多耶，汝年几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就是尊者，就是这个商那合修就说了：汝身十七，姓十七呀。答曰：湿发已白，为发白呀，心白呀。尊者就说了，商那合修尊者了：我就是头发白，不是心白。然后那个这个优波居多就说了：我是年龄，我的身相是十七岁，我不是姓十七。 这个山大和丘尊者知道啊，这个优波居多啊是个法器，然后呢就留着他三年，三年以后呢就给他剃度了，然后这个给他就是衣钵呀一类的，就是受具啊，就是说也就是出家为僧或者说复法。然后后面说了，乃告曰：昔如来以无上法眼覆主迦舍，辗转相授而至于我，我今覆汝，勿令断绝。汝受吾教，听吾偈言，非法亦非心，无心亦非法，无心亦无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大概的意思，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十七了。是你身体的时期，还是你的佛性时期啊？是你的自信时期啊？他不会回答，他不会这么回答，他不会说我身时期非性时期，他不是这么答。他反问了一句：“您老啊，头发都白了，您老是头发白呀，还是心白呀？”我觉得从这一句上看出来的，他是法器，并不是说下面那一句我是身时期非性时期，并不是从下面看出来的法器，我认为是他是从这儿看出来的法器。王美兰就是别说是观照初期了，就是您现在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不随念转绝对不可能落到无尽，你该干啥干啥呀下座。你看看这个元音老人都说过啊，就是并不是不做事啊，照样的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可能落入无尽，不可能落入无忌。心中心法都说过，心中心法它不是无忌的法，它上座的时候是结着手印，举着那个手，持着咒语的，所以这就不会是落入无忌的。落入无忌的是那种什么都不想，禅定，把手搁在膝盖上，浑身放松，啥都不想，啥都不想。这你要是坐的时间长了，还有那么可能落入无忌。长时间的这样，长时间的这样，也不跟外面的人接触，那就是坐到黑山背后。现在就是你幻想着黑山背后，你做不到，做不到黑山背后，没那种手段。这是这一个。还在这说呢，上座咱说的不是上座吗？上座都不落入无忌，下座咋可能落入无忌啊？你下座的时候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可能落入无忌啊？人家说的落入无忌都是指的是上座的，坐到那儿不动，不接触外景才有可能。你下座总要有周边的接触，怎么会落到无忌里呢？你知道什么叫无忌吗？那普通的人，普通的人他睡着了，啥都没干，那个时候叫无忌，会吗？会一直那样就那样了，就醒不过来啊什么的，不可能。就这么说吧，你别害怕落入无忌，别害怕落入无忌。怎么叫你不能这个也避免那个也避免，你就是又要避免这个又要避免那个，就不符合观照的宗旨了。观照的宗旨就是不理会他，无论如何就不理会他，什么落入不落入，落入也不理会，落到无忌里头也不搭理啊，落到无忌里头也不搭理。你别总是用一种思路，不理会就是避免这个避免那个。脑子一片空，脑子一片空白，你怎么知道你脑子一片空白啊？脑子一片空白，你还知道你脑子一片空白呢？脑子一片空白是好事，脑子一片空白耽误你吃了，耽误你喝了，耽误你打坐了，耽误你啥了？无忌它是这样的。无忌呢就是说的，如果是从造业的角度来说的，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业分善业恶业和无忌，无忌就是不是好也不是坏，就是这一类的，这叫业。那么我们现在说的无忌呢，就把它跟那个定相就是相提并论的，就是说的是什么都不干，就是落到断灭里面，就是那样一种的定叫做无忌啊。一般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无忌真正的它用在是善恶和无忌，就是做的事也不是善也不是恶，这一类的不是善不是恶那一类的范畴的业都属于无忌。 我们现在说的无忌一般的都是指的是那个就是落到了一种断灭空，落到了一种断灭空，痴痴傻傻，就是那个叫无忌。对，就是黑山背后啊，我们说的草土木枯石啊，就是这一类的，类似，对，不是无想定，就是对对吧？他们理解的，你看他说的这个，就是观照后如何避免落入无忌啊，就是如何避免落入无想定，类似吧，类似吧。怎么区别定和无忌？修行人无忌和定，无忌就是没有记录了，断片了，你知道不？没有记录了，就是那个样子。修行人他就是他那个凡夫，他就是这个时候就叫做无忌。如果是修行人，就是断片的这个，醒了之后才发现，这叫入定，这叫入定。定和无忌的区别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修行的。定是了了分明，不一定的，有的定不了了分明，入了定都不知道，醒了才知道，说明你静啊，你修到现在都没入定啊，你好惨呐、啊，你都没入过定。定不是了了分明，你有你那是了了分明，你那不是定，定不是了了分明。你问过我，可能是我忘了，那倒是。万法都源自自性，观照是行万法而归于自性，能明白是自性的作用。无忌是不是观照也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也无所谓了？不是，无忌不是给修行人说的，无忌说的是那样一种的，要么是外道的那样一种的修行，那样一种的修行，要么是就是凡夫，他不是做善业，也不是做恶业的那个时候的糊里糊涂的那个，都是无忌。你理解的不对，这个 NNBBDS sign 这个人，你理解的不对。修心中心呐，不用害怕落入无忌，绝对不会落到无忌里的。修心中心法还是就是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都没有说一定要深入到某一种的禅定境界才能够速开智慧，他都连这个都没有，他都直接跳过去了。他就是用手印跟咒语嘛，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愿境智，就这样的，就是秘密的速开智慧，就直接的，不考虑那个禅定的次第，根本就不考虑，越过去了。他那个禅定的次第就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你都能够坚持打坐，就是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定。他都不是那种走禅定的，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元音老人呢，还是齐老师啊，说到禅定的时候，都经常的引用就是六祖坛经里的一句话，就是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我们这个解脱是不是就是让你一定要入到禅定的某个阶段的？完全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世间的那些居士什么的都没有机会了。他要是不长时间的去入定什么的，他都没机会了呀。齐老师还说过，无忌有时候还指佛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意。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手举久了会不会累？无忌是不会感到累。不会，你说的这个不是无忌不会感到累，你入定了不会感到累，你更是根本都不是无忌。无忌就是糊涂了，断片了，这叫无忌。就是从定境上来说，从境界上来说，你这根本就不是，只有凡夫才是无忌。修行人只有入定，入定了之后一定会有出定的。老是害怕无忌，没必要，无忌跟我们一点边都不沾，完全不要考虑无忌。对于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对于这一类的人，他有这种愿的人，压根就不要考虑无忌，都不可能无忌。手举久了会累，你想的真多，持咒，你却是妄想，回到咒语上啊， 一般来说，您要是手酸什么的，可能是那儿有一些什么疾病啊之类的，就是说那一类的有可能。现在的人就是用电脑敲手机的多。对，末法时代般若得度，不是就是说的为就是净土得度，不是那样的，不是禅定，禅定解脱是相法时代，相法时代是禅定解脱，现在不是那个时代。还有一种无忌，对你说的这一种无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善业、恶业和无忌。无忌它是一种业，既不是善业，也不是恶业，这一类的业都归到无忌这儿了。佛教语，比如说英子姐，为事物之性体中容，不可即为善。对，这你说的这个是业。我们现在俗称的这个不是的，我们现在俗称的是说的是这个跟定景相对应的那个，他认为是一种就是断片的无际的一种的类似的那种警戒。他说的这个解释的这个是还是业，这个业中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就是这个眼根对色景产生眼识，就是这个，他就是应该是说的类似的这样的，就是说十个对中呢有，这个有就是余下来的除了色和声，余下来的有八种是无忌啊之类的，为五色根香味触景。比如说闻到香味啊这一类的东西，五色根不知道这一类的东西闻到香味，你也不能说它是善或者不善，类似这个吧，这个还是要看全文才好解释。现在人连初禅都很难达到，禅定解脱基本不可能了。我理解啊，张师兄啊，禅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禅定解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直指了之后，他虽然知道，但是他信的不是那么稳，他总是动摇。这个时候用禅定，就是说能够让他根基更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禅定以后，他再信入，他就容易信入。这个禅定还不是四禅八定。你看那个佛经里面说的那些，就是。就像是楞伽经里面都有说过，初夜什么怎么做啊，怎么远离山林啊，正思维啊，这个禅定就是相法时代的禅定解脱，就是指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独自的这种的就是静修来反观自心，独自静修来反观自心，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然后来就是体认这个实相，而且这种体认是很稳定的。我觉得类似是这样的来说，就叫相法时代，就是说是禅定解脱。三祖说压念会变成土木金石，如果变成土木金石，什么时候变回来？变成土木金石，首先呢，就是说不是那么想压，想变成土木金石就变，要做很长很长时间的功夫才能变成土木金石。如果从土木金石回来，同样也是道理，不是那么快的，它也是很慢的。这个慢中间遇了什么缘，这要看什么因缘，不一定是什么因缘。这个地方不好说，不一定是什么因缘，但是他一定会回来。这个地方上佛教上是有一些历史的，有一些历史就是有变成土木金石的，变成土木金石的什么时候？你比如说那个老人说过的那样一种的，就是那个窥基大师啊，路上碰见一个人，他就是坐了很长时间，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已经过了1000年了都，他才醒来，他是等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过去了之后，已经就过了，就是说。对，就过去了又1000年了，他才醒过来。醒了之后可后悔，就是说这个土木金石它是有因缘的。这个因缘，所谓的因缘性，就是不知道它是到时候什么缘熟了才知道。没有一个不是说，就像是我们这个不是说一定到什么时候能够到土木金石一样。所以土木金石它是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它因缘到了它就会回来，但是它一定会回来。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他的你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回来。你比如说飞想飞飞想出天，飞想飞飞想出天，它就是已经没有色身的形象了。它没有色身的形象的话，这个时候在飞想飞飞想出天，它就是一个就是禅定的最高的天了，四禅八定的这种的，就是说这个最高的天了。到了这儿是多少劫回来？那不是有吗？就是禅定的那个四禅的飞想飞飞想出天，它是有寿命的，查一下就知道了，几万劫。几万大劫，他的寿命就是那儿，到了那个时候的他就该回来了，那个时候是有的。佛法可以概括为缘起性空，不对，不可以概括。李静，你的心你先给我概括概括，你把你的心概括了，我们才能说概括佛法。你开玩笑，你的心你都不概括，你都概括佛法，你老是想把佛法整得那么容易，你自己的心有那么容易吗？你自己的心是什么呀？你李静的心是什么呀？你概括了这个你才能概括佛法，你老是把佛法的问题弄得一个很轻率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度一切苦厄，他比你想的深远的多得多得多，你别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缘起性空。你咋想起来要把佛法概括的？你不用说我辛苦了，李静，你说这干啥？说这就不好玩了，没必要这么说啊。我不辛苦啊，我今天挺闲的，不辛苦。真心话的真心在哪里？你郑师兄先问一下自己。大家的问题不是李静啊，没事，你有什么你直接的问，没关系，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把佛法想的那么轻率，就是你不是说你问问题并不轻率什么的，但是你总想轻率的得出来一个结论，把这个东西想得很容易。你在世界上活容易不容易啊？你的那个心是一个容易的心还是一个不容易的心呢？你就不要把就是活这个事儿想的，哎，那佛法也不容易啊，那佛法也不容易，闲得辛苦，我闲得很辛苦。对呀、啊，那佛法也是不容易的，对。你有多不容易，佛法就有多不容易。它不是简单的说缘起性空的，不是的。缘起性空它是有针对性的，离开那个针对性，它不是缘起性空，不能够说它是缘起性空。不再容易和不容易里，你还会说这样的话了？哎，那在什么里呢？这就是你迁座需要解决的问题。你那个优波居多，你那个什么，你是身时期啊还是性时期啊？优波居多说你是头发白，是头发白呀、啊、还是心白呀、啊？然后那个商纳和修就说了，我是头发白，并不是心白。又过去的说，那我也是啊，我是身体是十七岁的身体，并不是性是十七岁的性。又过去就是商纳和修知道这个人是法器，然后过了三年，给他剪了发，给他受了具，然后又告诉他说了，当时啊，就是说这个法的来历，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把就是无上的就是最高最高的这个正法眼藏给了迦摄，是这么说，正法眼藏附主于汝，给了迦摄，迦摄给了阿难，阿难就到了我这儿，辗转相授就到了我这儿，我现在把这个就是法眼给了你，你不要让它断绝，你听我的偈子，我给你的这个法并不是法也不是心， 既没有一个心，也没有一个法。哎，这个偈子就是回答那个理性那个问题的，回答那个理性。佛法是不是可以概括成什么？佛法不是法，也我现在给你的这个法不是法，也不是心，没有一个心，也没有一个法。我跟你这么说这样的一个心法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这个法，并不是这样一个解决你心问题的法，你就这样解释就可以，是法非心法。是法亦非心，无心也无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心是无去无来，一来一去，那你这句话也是无去无来，一来一去，就忽略了你这句话得了。心是无来无去，也来也去，就是工作上受点气也是无来无去，也来也去，挣钱挣不着钱也是无来无去，有来有去，被老板逼得不行了也是无来无去，有来有去。能说说时间相吗？时间相有一个公认的法则，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一般的现在的人都承认这个公用的法则，这就是时间相。但是实际上的话，公用的法则虽然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心对时间的感受还是有快有慢。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时间相是什么。世界啊，世界的这个本身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就包括时间相跟空间相。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个梦幻泡影就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里面容纳的各种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是如何运行变化的，除了这些是梦幻泡影之外，这个东西在以前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将来是什么样，它的这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变化，这也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说是世界的概念。界就是指的是空间，是它就是指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一个词儿，我倒联想到了一个，一说因果通三世啊，很多的师兄他觉得是上辈子做了什么，然后到这辈子演这辈子到下辈子，他把它变成了就是这三辈子加在一块一共300年的功夫。不是的，因果通三世是说的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就是这么个通的意思，并不是说的是你上辈子的100年，这辈子的100年和下辈子的100年，就是通三世的这个三世就指的所有的时间相，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是一切的时间相里的这些东西都包括在因果在内，都包含在因果里，一切的时间相上的东西都包含在因果里，这叫因果通三世。并不是说的是上辈子这辈子和下辈子这300年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很多师兄他都误认为是这300年的关系，不是的，不是的。一般说三世就是代表时间，就是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杨师兄，你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没有？关于时间上的，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啊。对于我们修行的打心中心的来说的话，你别被时间相拖累了，你别被时间相拖累了，你觉得很慢很慢熬不过去了，这也是个假象，别被它拖累了，问不出来。就这么说吧，我们还有一种说法，有的时候你在梦里头觉得梦里头的那个时间就是过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一个场景跳到另外一个场景，再跳到另外一个场景，而且梦里你还有时间的概念，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一睁眼才发现，哎呀，原来是个梦。还有的梦很短，还没怎么地呢，还没拿到钱的梦就醒了，哎呀，这梦太短了，这不都是吗？就是梦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有时候时间过得特别特别漫长，都有的，都有的，都是梦。腿拖累你了。你能坚持打坐不考虑腿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呐、啊。 你要是你都说了佛法可以概括成缘起性空，你为什么还要受腿的拖累呢？你就是特别想要一种禅定，认为那种禅定能够帮到你，大大的误解李静啊，大大的误解。首先你也不是一个禅定根器的人，其次拿禅定来帮助你，就是说企图让你能够对治世间的烦恼，这种想法完全不对。禅定是帮助咱们，让我们就是下功夫好好的修行，好开智慧的，开了智慧就是有正确的三观，这样才能够帮助你断除现世的烦恼，是这样的。不理会时间可以吗？打坐的时候必须要理会，两个小时不能变，你别给我挖坑，你别给我挖坑啊！就是说打坐的时候这两个小时绝对是至少两个小时，你说不理会时间可以吗？你做不到，不理你能做到不理会一切吗？你看具体问题了，看具体问题了，当下和现在是一回事吗？没有一个当下，我们佛教不说当下，说当下的都怪得要死，当啊什么当啊，下个什么下啊，可以说是现在有现在这个事儿，你就是心理学经常说当下，活在当下一类的心灵鸡汤说的，就跟佛法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现在有点类似的意思，有点类似的意思。你看看现在这个词儿，它是指的是就是目前在你眼前，限量在你眼前的这个意思叫做现在。当下不是的，当下它是抓一个念头，他认为那个当下的那个什么一个念头，那不一样的。新的变化相都是新的变化相，啥都是新的变化相。新的变化相就是分横和竖，竖的就叫时间，横的就叫做十方三，就叫做三世，就叫做十方世界。此无名者非有实体，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此无名者，这个名啊，有可能是指佛性吧，就是说的是那你其他的时候就不理会时间，你也要根据这个时间呢，是现在就是人打交道的其中的一个准则。你就是你看你什么时候了，你不能说不理会时间。你要是不理会时间，你还能够不理会一切世界上的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别被他所瞒就行了。打坐你不会耍小聪明啊，对，你这个想法太那个啥，你得说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事儿，咱们再说理会不理会时间。咱们不是禅定的，咱们直接是就是持着咒语结着手印的。你做的高一点，尽量让自己少动。还有一个，你专心致志的念咒，根本就没有动不动的概念。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这个老人也说过，你老是在腿上，你要不然干脆把腿给截了算了。心的相对是空间相，哎，还有这种说法，这个说法我就不太理解了。现在几乎不存在。现在你说的是当下几乎不存在，现在就是指的就是就是这么说吧，一切的事物它有成住坏空，当它保持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这个基本上属于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就叫做现在吧。说当下已经过了第一义了，佛法根本就没有当下这种说法。为了调整身心，可以先打心中心第二座吗？不行，你打心中心第二印一定会断座。心中心的第一印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调整，调整身心就要先打心中心第一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想调整身啊，你应该修六字明啊，每天修六字明一个小时不间断。如果你修了一段时间了，觉得这个不够解渴，想修心中心了，一定要从第一印开始打。第一印是调整一切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印的基础，干什么都不行的。纵有成就，也有失去。就是你不修第一印，你就干什么事儿的话都不会长久的。第一印就是一个就是万丈高楼，就是就是从头起的那个地基上起的，就是那个打的那个地基。身心不调整的，照样修心力。 你不行的，你打不了第二印的，你没有那个水平，你没有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没有这个金刚钻，你别揽这个瓷器活，你知道吧，你就没有这个水平的，你先打第二印，吹牛你打几下就打不下去，必须要打第一印，第一印是一切之基，要不然你打第二印打几下你就打不下去了。祖师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要按照这个来。心中心包括六字明功能了。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就去看病，没关系的，该看看。谁都有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不好了，你就有一些活动你避免避免，有一些东西吃的什么你避免避免就行了，也没什么的，正常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身体的毛病，很正常的，没什么的。要修心中心就下定决心，修完先做，要么就别修心中心。就那水，就你这水平，就是是心中心的第二印，能打下来一座就算了不起了，然后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然后你也不能够恒心的一直打，你要么就试三年，要么就别试。你心啥时候能稳当，能有个具体做数吗？大概的，没有。你的心一直不稳当，你还愿不愿意做够千座？你这个力，你还有啊，你的心稳当啊，你首先你先别管腿，李静啊，我刚才说的是普遍的对大家的，对你来说的是你能够不管腿就开始了，有希望了。你这个腿纠缠了都一年了，怎么还在腿上纠缠？你以前是不是练气功的呀？还是练道家的？很糟糕，你先别纠缠腿啊。是不是啊？是啊，是练气功的，修道甲。哎呀妈呀，站桩！哎呀，我天哪！咋说你呢？你能不纠缠腿就有希望了啊！淡泊说，西安这边好些说要把身体调好才能修心密的，结果调了好多年，没见身心变化有多大，也没修心密，真是的。整体来说的那边的特点呢，他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经常开玩笑，在春秋时代那个陕西那个地方，它属于边塞地区啊，它属于边塞地区。那里人的特点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陕西啊，跟青海啊，跟甘肃啊，他们可以有点画等号，是啥呢？就是定多会少，就是这样的特点。那儿就是打坐出功夫的也多，就包括心中心这一块的，就是从这个功夫中能够超越出来，就是在智慧上能够别出一格的少。少啊，在智慧上别出一格了，就是容易入顶，或者是追求一个圣境，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的，就是比较多。而且呢，他那个地段也好，他那个地段就是在那儿打坐那儿的那个，就容易入定，就是整体的来说是容易入定的。就是，但是这种就是说这样一种的，他老是转不过来。人家说赵州说的急水上打球啊，要转呢、啊，要会转呢、啊，他转不过来，他总是这样的调身体，他就去练站桩呗。调身体的话，不要用佛法来调，佛法不是用来调身体的。千座后二印可以连续打多久？打不了多久，我就是一个特例。我说，哎呀，千座后自己身体不好，打打二印吧。我都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打不了，从来没有打够过一个星期，打不了，连续打。你可以随便的，你以后永远打二印也行，打不了，没有这个心劲儿，打不下去。90%都是业障，修佛法肯定会好，消业就好了。怎么回答呀？就是这一类的怎么回答呀？那你修了佛法，你现在好成啥样了？ 一起都会变好。这个人，我首先怀疑你的身体就不咋地儿，有标准吗？身心都没有了，又一世过去。哎，这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徒的一个想法。一个佛教徒应该是这样：腊月三十没有身了，到时候你的心在哪儿啊？往什么地方寄托呀？总是要寄托一个身体，这个心什么时候能够打掉它呀？打掉它才是解脱。你总是寄托在身体里面，不对。就像是楞严经里面说的，你的心在哪儿啊？我的心在我的身体里，吹什么牛啊？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吗？前四个都是跟身体有关的，这个身界难破，不在身体里头，那在身体外头啊，那在就是潜在根上，潜在那个身上的各种的根上，浮尘根上，要不然就是开合明暗。我朋友误会学佛，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特别好，觉得这样才神奇，不神奇就是佛法不精。到底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好？咱们现在不学佛了，就像是我吧，现在学佛心中心已经过了。我有的时候我就看看他们其他的那些，我都觉得可好奇。你就说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好，有个准则吗？比如说吧，养生的能让身体好吗？养生的那个人有一个博士，不是59岁突然的就死了吗？最近才出的新闻，养生 pass 掉了。这是一个练武的打拳的身体是不是就好啊？还是不一定啊。练武的打拳的有的时候也是那种暴毙型了，突然就走了的也有不少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能够身体好啊？这个东西就其实要让自己身体特别好都没个定论，就这个事儿就算是疯狂的追求都没完了。你去看看那些百岁老人身体好的，就是这个规律不好找，规律很难找，规律很难找。不过我家属就是我小孩他爸，他找到一个规律，他自己说的，他找到的规律，他就是说他发现一个规律，凡是长寿的人他都不当官，他都不当官。因为我们公务员的他有这种的，有的人要当官什么的，他发现个规律，凡是那长寿的100岁以上的都是不当官的。他找到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说有可能啊，你身心的这个心理负担减轻，可能有助于长寿，这是他自己总结的。对呀，它是因果呀，很复杂的，就从身体长寿这个地方上就可以看得到。就从身体的长寿都可以看得到，它是个因果。90%的病都是业障，我的天哪！百座不是8天2印吗？百座不是8天2印呢，是16天2印吗？两轮16天2印，怎么不是7天呢？你要信你就打，你不信你就拉倒，你讲什么理啊？说8天就是8天啊！在这里说业障是要罚钱的，人家宁可罚钱，人家也要说业障。人家不说业障就没法活了。他那个人就是这么看的。对于他来说，他就是说这个一切都会变好。他可能并不是修心密的，他要修心密的，应该赶快改变你的见地。你这见地咋办呢？心中心不是这样的见地，心不是个东西，所以不在具体的地方。你已经放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上了，你把心放在了一个不在具体地方的，你放在了那个位置，你把心不是个东西，你把心放在了你心里面的深处，你已经放了，你放到了那个不是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如果可以越活越年轻，身体就可以越来越好。对呀，说的有道理。今天头疼，昨天头疼，所以没规律，再叨叨他那一套就反问他。叨叨的是哪一套来着？啊，学佛一定要让自己身体特别好。不神奇，就是佛法不行。学佛是破神奇的，不是那种神奇，没办法。我想到了那个谁说的那个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我想到了那个，我们这群人都是没有伎俩的人，他们都是靠神奇勾人的，我们任何神奇都没有，没有伎俩。 没有伎俩呢，正好可以有的人啊，烦恼重，他是为了求断烦恼、求解脱的这种的人，正好能找到咱们。业障指的是什么？业障就是指的障碍修行的，障碍修行的这些就是业障了、啊，能够障碍你修行的就叫业障。对境心术体，对，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术体，菩提作墨掌。六祖慧能那个时候，人家大部分人都是找神秀啊，不找六祖慧能啊。得知到六祖慧能有那个衣钵了，才来找六祖慧能。找六祖慧能的人少不多，连皇帝他都找神秀。神秀说：“你去找六祖慧能。”皇帝还是喜欢神秀。啊，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别练腿子，轻轻松松的打啊。怎样才算障碍修行的？你去问问周围你那些断坐的那些，他们不都障碍修行了吗？对于障碍修行的人的，对于他们断坐，他们还振振有词。他认为不是自己想断的，是因为有什么什么事儿，就是障住他了，让他不能修。对他来说就存在这个业障，对我们来说什么事儿都障碍不了修行，就存在不了业障，就是业障了则业障本来空啊，就没有一个业障。对他们来说就不行了，那个事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说他对那种人只好说是他的业障。后来朝廷还派人去请慧能的，那还是神秀说了的，神秀不说他能去请吗？他都不是真心请，他真心请他自己不去啊，请不动了他还自己不去，还要拿他的衣钵，你看看他咋想的。请他去了，六祖慧能说：“哎呀，不行啊，你丑陋啊，身体也不好啊，我不适合去啊，就是去不了啊，就做不了啥，起不了什么大用啊。你谅我，就是年纪大了，就是说的，就是你就是没见过世面，你就别让我去了。我也没有什么说的。这武则天一听，哎呀，你不去，你把衣钵给我，我要供你的衣钵。那衣钵就是人在衣钵在呀、啊，那是传法的东西啊，人在衣钵在。”人不在，衣钵才不在的。你想想那个时候，那个谁就那个慧明禅师就抢六祖慧能的衣钵。当时六祖慧能不是也紧张吗？那皇帝要你能不给他给他了？其实就是还是不高兴。还有一个，那就是还是冲着衣钵，还是不高兴。后来想想，觉得好像不大对，自己这样又把衣钵还回去了。你周围没有断坐的，养家糊口断坐的，对啊，养家糊口断坐的，身体不好断坐的，淡泊断坐，我周围就有了，火车上被查票断坐的，这也能断坐，不可思议。那为什么神秀更神秀啊？他长得有一种清净相，超尘脱俗相。然后他，你看世间的人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然后在努力奋斗。这种人他在世间他就有魅力，在那个佛法上呢，一直在修行，一直要超尘脱俗，一直要有个东西要修行的，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有魅力啊。这是轮回的特点，他就是一种建立。他所以说他喜欢这种有就这么说吧，为什么神秀受欢迎？因为有修有证。你看看神秀的那首偈子，什么这个心如这个菩提树，身如菩提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慧能有很多故事。六祖慧能没有什么，他怎么会降龙啊？没有这些，没有这个降龙的这个没有。 开井的这个是跟降龙是一个意思，就是他在那儿，他说哎呀，这个地方他要洗衣服的时候没有水嘛，他就把那个溪那个杖头往下一戳就有水了呀，有水了呀，就这一点啊，这没什么呀，就这一点讲完了。六祖慧能的你看六祖坛经就行了，自己看就行啊，其他的没什么神奇，六祖慧能可平常啊，没什么神奇。后面有他去世之后有人要取他身体的，取他身子的，他前面有预言，就这一点算是个神奇吧，其他没什么。慧眼如炬的人少，应该这么说啊，求解脱的人他慢慢的他就会慢慢有慧眼了。就比如说修心中心迁坐，修心中心迁坐就是说他就没有明心见性，他也有眼，就是说他修的至少他就是别人说心中心不好的时候，他也能知道心中心是个正法。为什么呢？他看着老人说的东西他能够真心的认可，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修心中心至少应该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当然了，有的人他还有一些师兄啊，他就是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从别的法门中他就看到了心中心这个法门说的是正法这一类的，那就是他修行的结果，或者说他前世他就有这样的因缘，这都是生生世世的。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缺个洗衣机，京东一个订单很快就有了。对啊，从天而降一个洗衣机就来了，京东的，神奇不啊？有啊，记载六祖慧能降龙的故事，我记着有过降龙的故事，我怎么不记着六祖慧能降龙啊？那有可能是看到六祖慧能其他的一些版本的坛经的版本，坛经的版本反正很多很多，它都是汇集的。降一百条龙也不如降住你的心呐、啊，郑景贤呐、啊。你啥时候能降住你的心呢、啊？说既已，既隐于淡宾国。南向白山中，后于三昧中见弟子居多，有500徒众，常多谢慢，尊者乃王比现龙奋训三昧以调伏之，而说偈曰：通达非彼死，至胜无常短，汝除轻慢意，即得阿罗汉。500比丘闻偈以依教奉行，皆获五漏，尊者乃现18变火光三昧，用焚其身，居多收舍利，葬于梵伽罗山。500比丘各持一番，引导至彼建塔供养，乃宣王，22年以为岁月。宣王还是周宣王啊？这是周宣王。这个说的是他就走了，他走了呢，他就是到了这个国家淡宾国南。这一个象白山中，但是呢他就是入定的时候看见呢这个优婆居多他的那个徒弟啊就很多很多了，但是这些徒弟啊的特点就是经常的就是懈怠还有轻慢佛法，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还做了一个什么示现，就做了一个精进的三昧精进的样子，就这样来示现他。示现了之后就说了这样一个偈子：通达非彼此，通达也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彼此就不是你也不是我，或者说不是精进也不是懈慢懈怠，至胜无常短，至胜没有长也没有短，你啊就是不应该轻慢这个东西不应该轻慢它，你不轻慢它马上你就能证阿罗汉。结果500比丘呢就是听了这个偈，就是好好的依教奉行，结果都证得了无漏，都证得了，应该是证得无漏阿罗汉，证得了无漏阿罗汉。他就是这一大事因缘以后，他就现了18变火光三昧，用焚其身。哎，这说就是自己现这个火光三昧，然后就是焚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优波居多就把这个焚烧后呢，就收的舍利葬到了伽罗山。然后这个500比丘呢，也都就是持着旗帜，然后呢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塔供养。这个是周宣王22年那时候的事儿。这是说的是商纳合修， 杨子涵呐，就是你就是世间的庸人多，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修完了千座你就知道了，也别就是轻慢他，从他们不求解脱道的角度来说，可以说他们都是庸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在世间法上各有可取之处，人家有人家的用功的地方，人家有人家擅长的地方，像这些世间法上的事儿，我们该请教还是向他们请教，他们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跟我们的立场不同，就是他跟我们是志不同道不合。有凡有圣，至圣无常短，有凡有圣，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着相着得厉害，他根本就没有空考虑心性的问题。哎呀，没办法，舍利是定力的结果吗？跟定力有很大的关系。我记着好像元音老人说过，就是定力足啊，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不移精啊，什么什么的，多少多少年啊，什么什么的，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在元音老人这说应该是就是舍利是专门的，首先舍利是专门针对的是佛法的修行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说它完全是定力嘛，应该首先它是佛法上的，还有一个就是在佛法中定力好的它可能是容易出，在这一块元音老人讲过，其他的就没有太多了，没有太多的说法。纵然舍利千湖，不如转语一句啊，不如转语一句，有这样一种说法，反倒有这样一种说法。对，必经十六年。元音老人反正这么说，元音老人有这么说，其他的地方没见过，所以我们在这儿也不做大肆的宣扬啊什么的，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奔着这个的。但是他就是整体上来说，就是首先是佛教中才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他有那种清净，有那种清净定力的结果的，类似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多一些。所以你看那个出家人他就容易出舍利，在家人不一定出，在家人不一定出，并不代表着他的正量啊。就是目前我们看啊，因为佛教历史上记载的在家人也少，另外一个在家人他按照佛法的仪式焚化的也少，也有这些条件的，这个没法说不漏经的结果。对啊，这个就是说是老人是这么说的，世间的善人也可能会没有，没有佛舍利是只有佛教的，只有佛教的舍利，就是只有佛教的。不漏丹十六年，虽然是这样，但是佛教历史上才有舍利，其他的宗派都没有。临济呀，没有舍利，还有就是赵州，他说过不让去捡舍利，他是说过这个话。反正那些撤了的禅师，他都没有神奇，还挺奇怪。临济是一点神奇也没有，赵州也是一点神奇也没有。他虽然没有练过道家的，但是他对身体的那个就是他，反正你说身体上有啥事，这个张师兄他都给你整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给你整点什么方，他研究身体，反正研究过，在修行中心之前医道。有的人呢，有的佛教徒他要舍利，认为是一个修行的明证，会对人生起，会对这个修行人走的道路生起信心。经如果没有化气，就不能修成命功。你看，你看这种东西，我不懂，张师兄。啊，好好，看他的。 正经弦你引用的挺好的呀，你怎么这时候突然想起来引用这个了？还不错。四祖幽波居多尊者，刹利国人国也，刹利国人也，一名幽波觉多，又名乌波居多，性首陀富善义十七，出家二十正果，随方行化至摩突罗国，得度者甚众。你看这个人，他是就是说的是商纳合修的弟子，商纳合修的弟子，他就是说是十七岁出的家，十七岁出家应该是上面的那个他说的就是给他剃度啊什么的，二十岁正果，出家以后正果，正果之后随缘行化，到了摩突罗国得度者甚众，哎，到了这个国家，他跟这个国家的人特有缘分，然后后面有个神奇的故事，好像是。由是魔功震动，波旬绸布，随结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观其所由。波旬复四遍，波旬复四遍密持璎珞，迷之于境。至尊者初定，乃取人狗蛇三身，化为华曼，以什么言未遇波旬曰：汝与我璎珞甚是真妙，吾有华曼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进受之，即变为三种臭尸，虫蛆坏烂。波旬厌恶，大声忧恼，尽己神力不能移动，乃生六欲天，告诸天主，又亦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实力弟子所作神变，我被烦漏，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则奈何？梵王曰：如可归心尊者，即能断除。乃为说计，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还因地起，求地离地求起，终无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宫，礼尊者足，哀露忏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于如来正法更不作饶害否？波旬曰：我是回向佛道，永断不善。尊者曰：若然者，如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宝，魔王合掌三唱，华曼悉除。乃欢喜踊跃，作礼尊者而说偈：起首三昧尊，实力圣弟子，我今愿回向，勿令有劣弱。这个说的是说的就是这个讲了一个降伏魔王的一个故事。他呢因缘很广，大家都跟着他了。魔王他就是世间法的，他就要个人多，要个热闹，大家都跟着他了。那魔害怕了，魔发愁了，然后魔就想办法来害。就是说那个尊者啊，就入了三昧，看看他就是到底是一种什么因缘呀？然后这个波旬呐，就在这儿就是偷偷的待着，然后就是暗自的持他的那个璎珞啊什么的放到他的脖子上，这就是想加害他。然后呢，这个幽波居多呢，他也想办法，他找了一个人，一个狗，一个蛇，就是三具尸体，把它变成了华曼，然后也哄他说：“你看，你给我的璎珞很好啊，我也有华曼，我给你啊。”波旬就很高兴，你看看他要我的华曼。其实波旬不是好意，他给他个华曼就是想就是勒到他的颈上，让他受就是束缚住他，就像是那个奴隶绑个绳子似的，将来他会变成一个绳子，就是束缚他。但是他波旬一看他给他也可高兴啊，就受了呀，你看我有华曼，就也伸着脖子就要他的华曼了。谁知道他要了以后呢，戴上以后呢，就变成了三种臭尸了，三种臭尸体了，然后还有虫啊蛆啊什么的， 波旬很讨厌很讨厌，然后呢就是很烦恼，然后那个但是他尽了很多的力也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拿下来，他就可烦了可烦了，然后他就升到了就是六欲天，应该是欲界天的最高的那个他化自在天，告诉天主，然后又找了大梵王，就是梵王，然后让他免，然后这些人就说了，这个你这些啊，就是实力弟子所做神变，就是佛啊他们做的神变我们是搞不定的，我们怎么能够去掉呢？波旬就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梵王就说你可以归啊，你可以归，就是皈依他，归把心归顺于他就能够断除，还是你的心的问题，你把心归顺于他。然后呢就是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倒是挺好玩的，若因地倒还因地起，离地求起终无道理，你在哪里摔倒的你就在哪里爬起来，你要是说就是说在不考虑这个，你直接要爬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么说吧，就有点像中国的那个禅宗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得找到当时那个铃在哪儿起在哪儿系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就是离开了这个系的这个铃，你求把这个铃给解开呀、啊，这终无其理，终无其理，解铃还需系铃人，是禅宗，咱们中国的禅宗有一个禅师说过这个话。然后波旬就听了，他就赶快就说了，我错了，我当时不应该就是用一个璎珞什么的准备去害你啊什么什么的，我就错了。然后尊者就说了，好，你现在就要说，就是你说一下你还要不要害如来正法呀，你要是离开了以后。波旬说了，我发誓我以后啊就是永远不会害正法，永远不会害正法，永远要归顺佛法。尊者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说皈依三宝，然后魔王啊就合掌说皈依三宝，说了三次，然后呢这个他带的这个东西就除掉了，然后他可高兴，就说哎呀，就是说像就是礼拜嘛，稽首嘛，然后就是佛弟子嘛，我现在就是要发愿要回向，以后就是说绝不会就是毁坏这个愿望的，我以后就是要就是魔王开始护持佛法，就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没有打这个珠海修心力的不知道多，珠海修心力的人不多，零零碎碎的，以前有几个的，就是齐老师这灌完顶就回去了，也没有联系，跟深圳的师兄没有联系，修了有可能有就回去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断断续续的，有的又不知道啥情况。第三个就是一个两个的有，我知道的一个就是那个张静英，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叶师兄，我就是当时叶师兄问，我就推荐叶师兄去找张师兄了。总体来说不多。合理施钱合理捞，合理施钱合理捞，这是禅宗说的话，但是在中国的礼仪里言语里最有名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就是禅宗说的话，是一个禅师说的，现在的人经常说这个话，这句话就是禅师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舍利佛在维摩诘居士的卧室里也去不掉身上的花儿、哦、还有这个又跟老师心心相印了，哎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他就是说是就是你哪儿出了问题，你别不面对他，你不面对他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他都是就是你都想想你做错了什么呀，又跟他心心相印了蔡志勇老师跟我心心相印呀，叹号，好感动啊，叹号叹号，人不多弄不起来，弄什么弄啊，不在于弄，弄什么弄，你想弄个什么呀，你老是靠人多人少，这世界上的人都没在你心外，四个也不错呀。哎呀，这赵师兄他都不是，他老是到处溜达找人的，包师兄没印象，不知道。呼吸呼吸啊，你就是说咱们的护妻啊，好好的修行就是护妻，不着相，日常生活中不着相，然后这就是护妻，不一定就是有什么样的人适合护妻啊，就是说的首先你愿意护妻，其次呢就是有余力，你知道吧，有余力就是指的是就是你打坐不耽误你的打坐，不耽误你尽家庭的义务，就是单位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来护妻，就是避免是啥呢，避免就是给你造成负担，给你周围的家里人造成负担啊，就是随喜随喜，就是这都属于是护妻，这都属于是护妻，然后你要是有余力的那就欢迎啊， 欢迎。一心古寺现在也需要人去啊，有想去的义工都可以去。去了之后有很多一些报告需要打，就是有的人他说他干活不行，就有的时候他跟我说我都没在意，我这不是特别的就是上心，有空的你们都可以去。办事员呐、啊，这样的人也行，有种地的需要种地的，这种地的也可以，做饭的也可以，还有在工地上跑腿的都需要，你们没事都可以去跟那个镇行师联系就行。鲍师兄，女的，没有印象，不知道他。印心古寺交通不方便，对对，是的是的，你说不方便就不方便，对我来说就很方便呢、啊，下了高铁站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月没有加你，对你那个啥，你就是都可以都可以，你那个什么，把你的工作什么弄好，好好的修心密。不是他，应该不是他，那个叫那个现在不叫鲍师兄了，叫洪恩师，不是他，应该是刚刚修。尊者在世化导，正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筹置于十指，其事纵十八肘，广十十二肘，充满其间。最后有一长者，名曰相众，来礼尊者。他的意思是用多干活，少除妄想，并不是一定要多干活。他认为多干活少出妄想，他这个方式挺好的，他就用在其他人身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最后有一长者子，名曰相众，来礼尊者，至求出家。尊者问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哎呀，你看答得多好啊！刚才淡泊说的调理身、调整身心的是谁来着？我来出家非为身心。尊者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答曰：复出家者无我故，无我故，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常道，诸佛亦常心无形象，其体亦然。尊者曰：汝当大悟，心自通达，亦依佛法僧少龙圣勇，即为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常梦今日而生汝，可名提多伽。提多伽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是有金太阳啊，就是这个意思吧。父谓曰：如来以大法演藏，次第传授，以至于我今父父汝听吾偈言，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复法已乃永身虚空，成十八变，却复本座，加佛而世。提多就是提多家以室内筹用，以室内筹用焚尸区，收舍利，建塔供养，即平王，三十年庚子岁也。尊者在世化导，正果最多。就是说他正果的人很多，他度一个人他就用一个就是筹，我估计就是那种钱啊，那种钱就是那一类的，就是他那印度的钱不知道什么样，放在那个石室里面，这个室就是长十八肘，广十二肘，就是那个筹码都放满了。最后的有一个长者，他就是来了叫相众，他求出家，然后这个优婆居多就问他了：你是新出家身出家？他说我来出家跟不是为了身心。然后他说：不为了身心谁出家？既没有一个身也没有一个心，谁出家呀？他说：出家者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所，没有我和我所，心就是不生灭，心不生灭是常道，诸佛菩萨都是就是心不生不灭的，都是这样的，他的体性就是这样的。尊者就说了：哎呀，你就说你呀、啊、将来会大悟的，会通达的，你应该依照佛法僧好好的把这个佛法传下去。 然后就给他受度剃度，受了剧足戒，然后告诉他说你父亲曾经梦到金色的太阳，然后生了你，所以你可以叫这个名字提陀伽。提多伽，然后又说了，就是如来啊，他就是传这个法，然后呢，把这个正法眼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传到了我这儿。我现在给你，你听我的偈子啊，心自本来心，本来心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本来的这个心并不是实有一个本来心，有实有一个法。这个我们在这虽然说有一个法，所以在这虽然有一个法传授你，然后这个法说的是本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心，也没有一个本法可传授。说完了以后就腾身虚空，然后复坐本座，然后就是结佛而视，就是盘坐而视，然后呢他就是用室内的绸啊把这个他的身体都给烧了，烧了以后呢收了好多舍利建塔供养，就是平王30年庚子岁。这些塔都应该在印度，印度当时的印度并不是现在的印度，当时的印度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小国家，不知道这些塔现在还有没有，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这都是两个都有塔了。他就是他不怎么说话的，他不怎么说话，李文君不怎么说话，以前有人损杨子涵都要断胳膊断腿的，还能笑出来。段博师兄，你这样说杨子涵马上都要卸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要把你搞死，你知道吗？